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2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一次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内容包括：联合国努力切断伊斯兰国资金来源；越南渔民发誓要回到有争议的海域；美联储升息，亚洲投资者反应积极；在年终报道当中，我们要介绍奥巴马把朝鲜这个包袱留给了下任总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谈互联网共享共治，那么中国网民的春天已经来临了吗？我们还有其他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头条新闻。预计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四将采取新举措，防止资金流入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手中。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将首次举行会议，批准这项决议案。该议案旨在扩大并加强现有的针对基地组织的制裁框架，并且将制裁重点转向伊斯兰国。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安理会轮值主席鲍尔星期三对记者说，这项决议案通过后将成为一项新的国际法。鲍尔说，决议草案要求各国加紧防止资金流入伊斯兰国手中。伊斯兰国控制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并且企图扩大在利比亚的势力范围。自2004年以来，伊斯兰国一直被联合国安理会列入主要针对基地组织的制裁名单。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三说，在加州枪杀14人的美国男子跟他的巴基斯坦籍妻子2年前就誓言发动袭击，那个时候两人还没有相遇。科米局长星期三在纽约说，调查人员认为从2013年年底的时候，法鲁克他还没有跟他的成为妻子的马利克，他们是通过互联网上的对话还有私信往来，分享了两个人对圣战和殉道的共同承诺。不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仍然没有发现这两个人12月2号在圣贝纳迪诺一个政府中心发动袭击前与外国恐怖组织的联系，那次袭击还造成了20多人受伤。科米说，我们仍然不认为他们曾经是某种组织小组的一部分，也仍然想了解他们在袭击后的4小时里在哪里，他们还计划做什么，以及是不是有任何人以某种方式帮助过或协助过他们。警方在枪战中将这对夫妇击毙。调查局长科米还表示，在夫妇两人私信往来的时候，没有在社交媒体发帖的证据。马利克在经过3次背景调查后，获准以所谓的未婚夫妻签证进入美国。这种签证要求在抵达美国90天之后，两人必须结婚。他们在去年结了婚。那么在国会的议会上呢，星期三，众议员们他们在为圣贝纳迪诺枪击事件中的死难者默哀。而日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上，候选人卡森也带领大家默哀。民主党的众议员批评说，国会有时间默哀，没有时间行动，包括推动控枪法案。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周三的国会议会上，民主党众议员阿圭拉带领众议员们为在圣贝纳迪诺枪击事件中的死难者默哀。在国会民主党周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民主党众议员贝瑟拉说，
我们已经默哀很多次了，其他的却什么也没有做。
民主党籍的斯沃威尔众议员说，
实际上在这届国会，我们唯一聚在一起以两党的形式纪念枪支暴力遇难者的时候是默哀。从桑迪胡克之后，我们就从没有行动过，而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而在周二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上，许多热点话题都成为辩论焦点，控枪问题却没有被提及。据统计，美国今年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超过平均1天1起。一个名为 shootingtracker.com 的 专门追踪美国枪击死亡人数的网站称，截止12月2号，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353起有多人死伤的枪击事件。民主党众议员霍耶说，第二修正案允许民众配枪，但这并不包括攻击性武器。
因为他们能够一下子杀死很多人，这就是攻击性武器能做到的。我不认为任何打猎者会使用攻击性武器，如果用，打猎就算不上一项运动了。
目前民主党正在促使通过新法案，禁止个人持有攻击性武器，包括半自动和其他类型军用式武器。该法案获得了约90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但如果没有共和党人的支持，该法案在国会通过无望。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与美国五角大楼关系密切的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星期二在报道当中援引了美国国防官员的话说，今年十月份，中国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在跟美国航母里根号在日本海附近近距离相遇期间，向里根号进行了巡航导弹模拟进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文章作者比尔戈茨说，事件发生在10月24日那个周末，也就是美国海军拉森号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海域进行巡航的几天前。戈茨说，熟悉事件细节的官员称，当时的情形严重。这些官员表示，中国的行为违反了中国在2014年与美国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这项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的目的就是避免军舰之间擦枪走火，其中应当避免的行为就包括把大炮、导弹、火控系统等瞄向相遇军舰。文章的作者比尔戈斯说，奥巴马政府一直将事件的细节隐下不表，以免影响五角大楼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军事关系。他说，美国海军官员最近向国会工作人员通报了这起事件。11月初，戈茨曾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艘核潜艇在10月24日近距离靠近了美国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在发现潜艇后拉响了战斗警报。戈茨说，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森和发言人海军上校詹姆斯在被问及此事时都不置可否。詹姆斯上校说，我们对海军部署在前沿的军舰和航母的有效性以及能力完全有信心。核动力航母里根号于10月1日抵达位于日本横须贺市的美国海军基地，代替在5月离开日本的华盛顿号航母。里根号相比华盛顿号更为先进，拥有反核潜艇的作战能力。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遭到攻击的一艘越南渔船的船长表示，那一次险些丧命的遭遇让他到现在都胆战心惊。不过他说，他跟船员还是会重返有争议的海域去捕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阮中所做的报道。
船长裴范同说，他的船员没有选择，只能继续在这个海域捕鱼，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生路，而且也没有其他办法偿还造船贷款。上个月，八个来路不明的人开枪打死了这艘船上的一名船员。裴范同对调查凶杀事件的越南官员说，那些穿着便装的人乘着两艘船，从穿着上看像是菲律宾渔民。可是他说，如果他们是中国人，伪装成菲律宾人，我也不得而知。上个月，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谴责了使用武力惨无人道的杀害越南渔民的行径，但没有明确说是谁发动了袭击。裴范同说，广义省靠海为生的渔民愤怒地要求政府官员确保他们的安全。他还说自己已经向越南的官员提出武装渔船的建议。
他们非常害怕，来自其他国家的渔民都带着武器，可是越南渔民却没有，所以很容易受欺负。如果他们允许我们带枪，我一定会用枪保护我的财产和越南的岛屿，不过恐怕他们不会让我这么做。
越南政府没有对裴范同的要求做出反应，也没有就议员和渔业管理部门的官员所提的类似要求做出反应。今年早些时候，官方下令规定为云南渔业监察人员配备常规武器，保护国家资源和渔民的安全。2014年，越南国会批准了一项超过7.56亿美元的预算，支持海上武装力量和渔民。越南、中国和菲律宾都宣称，至少对部分斯普拉特利群岛拥有主权。在河内和北京继续相互指责对方在资源丰富的有争议海域进行挑衅时，渔民们已经在承受紧张局势带来的冲击。越南当局敦促越南渔民继续在这个地区作业，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批评人士则指责河内拿越南渔民的生命来冒险。越南官员坚持认为，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以及其周围海域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越南，因此越南渔民有权在那里作业。美国之音阮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呢，在距离这个群岛几百公里处所谓黄岩岛海域，中国持续咄咄逼人的行为几乎是无人所知。在菲律宾西北角的马新洛克渔村，渔民们每天都能感受到中国的欺凌。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马新洛克渔村采访，发来了下面这篇第一手报道。
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发，驱车前往西北部的马新洛克渔村，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在这个偏僻贫困的小村，生存本来就是一场天天要面对的挑战。但是自从2012年中国强占马新洛克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以来，渔民们的生活就更加没有着落。今年49岁的渔民朱尼克·戈索说，在2012年之前，他租用这条船到马新洛克浅滩去捕鱼，每次都能捞回3吨重的石斑、巨蛤等贵重鱼类。现在他和村里的渔民们通常只能到海岸线10到20海里外去捕捞，收成远不及以往。为了养家糊口，戈索现在除了打鱼，还要开3轮摩托车谋生。在马新洛克镇的集市上，曾经靠出租渔船和卖鱼为生的小商贩，现在在贩售鸡肉。回忆起自己曾在马新洛克浅滩被中国海警船围剿追赶的情景时，戈索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如此，由于生活所迫，他和其他的渔民们每隔2-3个月都会前往马新洛克浅滩碰碰运气。菲律宾前内政部长阿鲁南说，这些渔民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这些人很饥饿，他们不知道去哪里谋生。
然而渔民们每一次试图回到马新洛克浅滩捕鱼时，都被中国海警拦截和驱离。2015年1月，中国一艘海警船故意冲撞3艘在这一海域捕鱼的菲律宾渔船，马尼拉就此向北京提出过抗议。面对力量强大、资源雄厚和咄咄逼人的中国海警，菲律宾政府没有能力为那些试图回到马新洛克浅滩捕鱼的渔民护航。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帕迪拉上校说，保护渔民的责任主要归海岸警卫队，但是海岸警卫队并不具备足够的资源。
为了
渔民们能够回到那里捕鱼，我们需要部署更多的资源，这主要是海岸警卫队的责任，而不只是军方。如果海岸警卫队能做到将资源连续的部署在那里，使他们有能力照顾我们的渔民，那就好了。
在菲律宾巴拉望省，海岸警卫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海岸警卫队缺乏能到远海执勤和护航的大型海警船只，但又不能制止自己的渔民们回到那些祖祖辈辈曾捕过鱼的渔场。 菲律宾大学海事及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杰史铁说，菲律宾政府目前正左右为难。
我们不能就这样撤离这个海域，我们跟他们曾说过，这个海域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应阻止自己人去那里。
中国称黄岩岛自古以来都是自己的领土，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由于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抗衡中国，菲律宾政府一方面向国际法庭控告菲方所说的中国对菲律宾渔民的粗暴行为，另一方面正强化与美国、日本和其他盟国的防务合作，包括让美军舰船和飞机使用距离马辛洛克浅滩只有120海里的苏比克湾。中国称不会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菲律宾又无法在一朝一夕建立起足够强大的海岸警卫队为渔民们护航。对马辛洛克村渔民戈索和众多为生计挣扎的渔民来说，回到马辛洛克浅滩捕鱼是一场无法接受的漫长等待。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马辛洛克渔村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亚洲投资者星期四对美国中央银行决定提高基准利率表示欢迎。自2008年以来，这是美国的美联储首次升息。美联储星期三决定将基准利率提高 0.25%。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预期美联储将采取这一举措。七年来，美国的基准利率接近于零。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由于美国经济以适度的速度增长，政策制定者做出升息决定。他表示，今后升息将是渐进的。看来很多亚洲投资者将这一次的升息视为对美国经济抱有信心的迹象。亚洲股市星期四大涨，日经指数上涨 2%， 香港恒生指数涨幅近 1%，韩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和新西兰的股市都呈涨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小幅增长。中国对美联储升息反应谨慎，美联储官员曾经表示，没有更早升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奥巴马政府在12月16号星期三这天宣布 18.3 亿美元对台军售案，并且通报国会。美国之音记者在国会山采访到的两党议员都表示支持这项军售案，一些共和党议员还抱怨奥巴马政府过于拖延。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常晓在国会山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议员恩格尔告诉美国之音，他支持台湾军售方案。
我一直对勇敢的台湾人民怀有善意，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北京政府的欺凌。美国有台湾关系法，而台湾也一直是我们的忠实和值得信赖的盟友。我认为美国应该站在台湾一边，给他们提供一切的帮助。我自己多次到过台湾，我相信亚洲政策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与台湾的友好关系是我们的亚洲政策的支柱之一。
共和党人也支持对台军售，但是一些共和党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拖延了对台军售行动。共和党众议员兰迪·韦伯告诉美国之音，奥巴马政府早已得到授权，但一直没有行动。他说，
他现在应该采取行动了，我们希望赶快完成这项军售，他们需要这些武器。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星期三也发表书面声明说，我很高兴包括去年众院通过的巡防舰授权法案在内的台湾军售即将实现，但同时令人担忧的是本届政府的缺乏行动造成了不必要的拖延。事实上，台湾的某些要求至今未得到答复，我们应该按照对待其他安全伙伴的方式一样处理台湾军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表示，美国应该建立更常规的机制来处理台湾军售要求。他说，这样就可以避免造成长时间的拖延，而在这段拖延的时间里，由于害怕影响美中关系而可能损害台湾的防务能力。美国政府准备向台湾出售佩里级防卫舰， 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装备。这是四年来美国首次对台军售，也是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军售间隔最长的一次。因此两党国会议员在此之前都曾经敦促奥巴马政府尽快采取行动。民主党众议员卡普托尔告诉美国之音，
I think that this has been long anticipated.
这是人们期待已久的一项军售，我希望台湾能够成为太平洋更强大的存在，能够保卫他自己的利益。
美国政府认为对台军售符合台湾关系法，并且不希望对台军售影响美中关系。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国防部表示，美国对台军售能够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对于区域和平与稳定是有正面的意义，而且呢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中国表示坚决反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星期二就媒体报道说，美国将向台湾出售两艘军舰一事表达了台湾的立场。
美国政府如果他依据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的六项保证持续的对台湾攻售，我们中华民国自我防卫所需要的武器装备，我想这符合美方国家的利益。当然最重要是提升中华民国自我防卫的能力，对于促进地方区域和平稳定，我觉得它有它正面的这个效益，正面的注意。所以我们对于这项军购案，我们是乐观其成。
不过罗绍和也强调，到目前为止台湾尚未接获美方对台军售的通知。星期一美国国会的消息来源说，奥巴马政府将不顾中国的反对，最快于本星期授权向台湾出售两艘导弹护航舰。这是四年来美国首次对台军售，也是近四十年来间隔时间最长的一次军售。2014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海军舰艇转移法案，授权向台湾出售四艘佩里级导弹护卫舰。奥巴马已经签署该法案。台湾购买美国军舰的费用大约为1亿7600万美元，并将对需要进行评估后做出购买另外两艘军舰的决定。美国对台军售总是会招致中国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对台军售，重申美售台武器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地认清售台武器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恪守承诺，停止对台售武，多做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美关系的事情。
美国国会的消息来源说，奥巴马政府将宣布向台湾出售两艘军舰，一是迫于国会持续的压力，拿出一个推动对台军售的时间表，另外一个原因是要在2015年台湾预算周期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此笔军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所进行的现场广播。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前白宫国安会亚洲资深主任麦艾文星期三分别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以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会面。麦艾文表示，不论台湾2016年的选举结果如何，他希望两岸关系都能够维持稳定和平的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前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兼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资深主任麦艾文访问台湾，他星期三分别拜会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和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距离台湾2016总统及立委选举只剩下31天的时间，民进党的蔡英文在各民调中持续保持稳定的领先。麦艾文表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他希望下一任新总统持续致力于两岸的和平发展。麦艾文说，
Well, 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s in the election, as an American, I hope that cross-strait stability continues. Dialogue is essential, and it's provided.
他说，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身为美国人，我希望两岸的稳定发展能够继续。对话是十分重要的，也已经敞开了。两岸和平稳定是持续发展的美台非官方关系中十分关键的基础。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认同麦艾文的说法， 表示两岸的和平对于区域和美台关系至关重要。他还批评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只提出维持现状，却未提出维持现状的具体做法，也避谈九二共识。不过麦爱文在与蔡英文见面时表示，他认为蔡英文访问华盛顿期间在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所发表的维持现状路线非常具有建设性，他也期待看到民进党持续推动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的政策。此外，彭博新闻社15号报道，奥巴马政府预计最快将在明天宣布新一波的对台军售案。麦文对此仅表示，他现在不在美国政府任职，对此他没有任何评论，也无法提供其他细节。他说
I have to say any interesting special information here, but as you know, I was a strong supporter.
麦文说，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资讯，但是你知道，我在各方面都是美台关系发展的支持者。我希望美台关系在选举后能持续，这对美国是好的，对这个区域是好的，对台湾也是好的。麦爱文今年6月从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转任为欧亚集团执行董事。他此次台湾之行，除了会见蓝绿两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外，还接受了总统府颁发的特种大寿锦星勋章，表彰他长期以来对提升美台关系所做的贡献。麦爱文17号将在对外关系协会发表演讲，讨论台湾的国际角色。美国之音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泰国访问，参加美泰第5次战略对话。这是2012年以来美泰两国之间首次战略对话，也是泰国2014年5月发生军事政变以来的第一次。加强跟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联系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策略的一部分。可是呢，泰国军政府对于民主跟人权的压制，对于美泰关系来讲构成了考验。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表示，拉塞尔所率领的美方代表团12月16日在曼谷与泰国外交部举行的战略对话，涉及与泰国的政治、安全与经济等全范围的合作。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人口走私问题也是双方要讨论的优先议题。这是拉塞尔助理国务卿继今年1月之后再次访问泰国。在那次访问期间，他敦促泰国军政府尽快解除戒严并恢复民权。他还因为与被推翻的英拉总理会晤，以及有关英拉被弹劾是有政治动机的说法而引发争议。泰国媒体当时把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称之为丑陋的美国人。泰国政府也抗议说，拉塞尔公开批评泰国压制民主，伤害了泰国人的心。拉塞尔这次访泰期间预计不会与英拉会面，但是将与包括来自反对派方面的政界领导人会晤。泰国皇室的忠实分子还指责美国驻泰大使戴维斯诽谤皇室，并向警方提起申诉，原因是他在一次讲话中对泰国有关批评皇室会遭到长期监禁的法律提出批评。戴维斯的这个批评反映了美国对军政府压制意义更为广泛的关切。尽管泰国警方不太可能对拥有外交豁免权的戴维斯大使展开调查，但是他的讲话所引发的反弹凸显了美泰关系之间存在的断层。而这个外交关系是美国在亚洲最为古老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82年前。泰国是美国在东南亚进行情报收集、执法以及打击毒品方面的中心。尽管美国在泰国军事政变后收紧了对他的军事协助，但是泰国继续是美国在亚太进行多国军事演习的东道国。尽管美泰关系在泰国发生了推翻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后出现恶化，但是这次美泰恢复战略对话被看作是美国试图对泰国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美泰上一次举行战略对话是在2012年。泰国驻美大使表示，美泰在亚太地区有共同的利益，希望这次对话能够提升双边关系。美联社援引这位大使的话说，美国非常清楚如何与他的朋友及盟国打交道，以获得共同的结果。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说，两国政府应当在目前情况下，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进行合作，但他同时也表示，美国不会放弃对向言论自由这种普世价值的承诺。 他说，我最关心的是泰国在这段时期的军政府统治之后能够产生一个稳定民主由文人领导的包容性政府。泰国军政府将选举推迟到至少2017年举行。泰国的政治局势过去十年一直动荡不定，而泰国经济放缓以及民众对登基近70年的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健康状况的担忧，更加剧了政治紧张的氛围。就在泰国与美国关系出现紧张之际，他与北京的关系却在深化。上个月，泰国与中国举行了一次联合空军演习。今年7月，泰国将逃到该国的近百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11月，泰国当局遣返了2名中国异议人士，尽管这两个人获得了联合国认可的难民身份。这些遣返行动使泰国招致了国际上的谴责。拉塞尔助理国务卿12月17号在结束对泰国的访问后将前往老挝和日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跟古巴官员说，他们已经接近于就恢复美国跟古巴之间定期商业航班业务达成协议。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商业航班业务中断了50多年。美古两国代表团从星期一开始在华盛顿举行会谈，以最后敲定协议的细节。这项谈判持续了好几个月。古巴外交部北美事务司司长维达尔星期三在哈瓦那对记者说，双方就一项谅解备忘录取得进展，并且已经接近于做出正式宣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双方取得了进展，但是表示双方代表还在继续谈判。几家美国航空公司已经表示对开设古巴的定期航班感到兴趣，包括美国航空、达美、联航以及捷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朝鲜问题一直是非常的棘手。奥巴马总统虽然跟美国一些长期敌手在外交上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但是呢，却难以在约束朝鲜核项目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来了年终报道这个专栏，谈到奥巴马把朝鲜这个包袱留给下任总统。
今年奥巴马政府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和共产党国家古巴恢复了正常关系，并且就限制伊朗核项目达成了一项协议。而在朝鲜，充满火药味的对峙仍在继续。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国正集中精力应对中东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威胁，而在解决朝鲜问题方面缺乏政治意愿。
由于如何打击恐怖主义再次成为热点，朝鲜问题就被推后了。
朝鲜过往的一些动作，包括2008年背弃核协议，以及2013年核试验那样的挑衅行为，甚至招致其最重要的盟友中国的抗议和制裁，这些都使任何接触手段变得艰难。奥巴马表现出克制，或许是受到专家中盛行的一种观点的影响，也就是说，金正日2011年去世后，金氏专制政权不会持久。
这个体制不能接受第二次权力交接，早就应该垮台了，现在终于要结束了。白宫对朝鲜的看法从一开始就受这种思维的影响。
制裁、履行禁令以及联合国为惩罚其践踏人权的行为所做的努力，让金氏政权感到挫折，但他的经济境况却有所改善，这得益于在农业上实施的一些改革，以及中国提供的进一步援助。
我认为金正恩对孤立处境非常不满，但其政权所承受的压力比我们外界想象的要小。
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奥巴马总统很可能会把朝鲜问题留待下任去解决了。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上周末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变化协议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避免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最严重的恶果。协议是自愿性的，而且呢没有达到科学家的减排要求。不过呢，协议提供了一份路线图，将加紧减排行动，并且将从私营部门获取资金来支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所做的报道。
各国达成协议，承诺为实现零排放而努力。
尼克拉斯·霍恩通过 Skype 说，
这基本上是说化石燃料时代结束了，而且我们必须很快做到。
不过巴黎大会提交的方案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但协议中的关键条款支持今后加大承诺力度。
第一，这项条约要求所有国家对我们的排放进行盘点，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第二，他们必须监督这些排放，并且与国际社会分享相关信息，必须接受标准化的衡量以及专家的监督和验证。
各国将每五年碰头进行盘点，不过这项协议是自愿性的，依靠诚信。化石燃料占全球能源消耗的80%，目前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廉价的石油或天然气还不现实，发展中国家尤其困难。美国律师事务所布雷斯维尔与朱利亚尼的杰夫·霍姆斯特德说，
But especially in Asia,
尤其是在亚洲，必须要让人们走出贫困，让这些人能享受到我们今天所能想到的很多好处，同时还要想办法不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霍姆斯特德说，为碳制定一个国际价格，另外让金融机构、城市和私人公司支持选择使用清洁能源，这些都有助于让竞争变得公平。微软共同创始人比尔·盖茨和其他28名私人投资者在巴黎誓言提供这种支持。
我们发起突破能源联盟，这是一个全球私人投资集团，让公司的创新技术走出实验室，进入市场，并将聚焦初始阶段的公司。这些公司可以把规模做大，拿出重大的低碳解决方案。
巴黎的观察人士说，新协议并不完美，但取得了进展。
这给了我们工具，让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明天做得更好，并尽可能持久地坚持下去。
各国将在4月开会签署这项协议。美国之音斯格尔布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星期三在浙江乌镇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共同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出了5项主张，强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要跟世界各国共享共治。有分析认为，北京意识到外界对中国封锁网上信息的批评，似乎有意逐渐放宽限制。不过呢，也有评论人士认为，鉴于中国当前对网上言论的严厉管控和因言治罪等做法，对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些主张，人们不仅是要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要观其行。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次在拥有严密的网络防火墙的中国举行的大会，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在这次规模盛大的国际会议开幕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表示，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习近平提出的5项主张包括：加快全球网络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平台，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和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这位中国领导人在会上提出了尊重网络主权的说法，以及不搞网络霸权和反对黑客攻击等主张。他并且表述了中国的多项雄心勃勃的互联网战略目标。
实施网络的强国战略，国家的大数据战略，互联网加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拓展网络经济的空间，促进网络、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发展。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汇集13多亿中国人民，更好的造福各国人民。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空间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有6亿多网民，但是中国的网络自由常常受到外界和一些网络活跃人士的批评。 有分析认为，如此隆重举行世界互联网大会，似乎意味着北京领导层完全清楚其限制网络自由在国内外引起的广泛批评，意识到了放宽中国网络自由度的必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估计中国官方还是希望逐渐地让互联网更加畅通一些。
可能外界有很多批评啊，这个有很多说法啊，但是中国官方是不是了解到这些批评和说法呢？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非常了解了啊。那么从近期的情况来说呢，应该讲还是有一点变化的啊。像那个前几天 Google 的，我不知道这两天怎么样，没事啊。前几天 Google 确实是可以使用的啊。这个另外呢，这个 Wikipedia 的啊，这个好像有人说不能用了，但是很快就可以使用了，至少是英文版吧。啊，另外呢，从这几个像卢伟先生的表态，包括习近平的讲话来看呢，他们是有一些担心啊，说记住这个信息安全、主权啊这些，但是呢，他还是强调，这个要开放，否则这个会就不要开了。这是我的看法。他开这个会的意思还是要让外界感觉到、感受到这个啊，还是要逐渐开放的啊。但是这个开放呢，可能不一定能达到这个外部世界的现在的那种要求。
这位中国教授表示，中国互联网对境外网站的控制似乎有所松动。他指出，拒绝网络审查而被互联网防火墙封锁多年的谷歌，在中国如果能解禁，将是一个标志，否则会拖中国科研和教育的后腿，对中国的信息流通和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因为国内也有人提嘛，像谷歌学术啊这些不能用的话，就会影响中国人的科学研究的水平啊，这个借鉴国外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啊研究的成果，这个就受到了限制啊。包括这个在从事国际贸易、商业交流方面，也会造成一些困难。因为你看，从官员的讲话来说，他现在还是认为互联网主要是改善经济、发展经济的作用啊。至于说在政治方面的作用，他们一般是很少谈及的。但是仅仅就经济和这个包括中国官方非常重视的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来说，那你有一个比较自由的互联网，肯定是更有利的。
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意见质疑中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把中国境内的网络与境外互联网隔离的政策。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讲话主要是对外宣传，中国境内的网络信息交流一直受到政府严厉管控，这次大会能否有实质性的突破或松动，仍然不容乐观。
如果我们说自由的互联网是把我们这个星球变成地球村，那么中国政府所做的这一切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城中村，他成功的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新奇的监狱，在国境的四周呢，在虚拟的国境四周建起了这种信息的封锁信息的高级墙。
这位在网上活跃多年的批评人士还指出，就在两天前，人权律师朴志强就因为在网上发表的七条评论就被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慕容雪村表示，中国官方一再强调网络安全，但是比互联网安全更重要的是网上的自由交流。
我们很少能够见到说中国政府发表对互联网自由交流有什么样的举措或措施，或者他们愿意做些什么来促进这份自由。相反，他们只字不提提安全。而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里边，这两个词是互相矛盾的。当他们越强调安全，也就意味着他们越忽视或者越倾向于伤害互联网交流自由。第三呢，这样的一个会议呢，恐怕更多是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个。就是在全球互联网几乎是最不自由的国家来举办这样的互联网大会，本身就是个嘲讽。
这次互联网大会将在12月18号闭幕，有来自许多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嘉宾参会，其中包括不少互联网巨头和俄罗斯、约旦等8个国家的领导人。上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会址也是浙江古城乌镇。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的大外宣政策进一步渗入香港，这一次香港销售量最高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未能幸免。星期一，南华早报集团宣布将以 20.6 亿港币出售旗下媒体业务给中国阿里巴巴集团。马云这番的收购行动，为了使不少香港人担忧香港的言论自由，那么香港人担心已经被扼住的喉咙恐怕是要被攥得更紧了。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南华早报创刊于1903年，是香港唯一的收费英文报纸。据公开数据显示，南华早报集团68%的收入来自报纸出版收入。曾在南华早报任财经记者的唐璐对美国之音说，南华早报近几年一直亏损，他认为马云此次收购其实是一笔亏钱的买卖。但是据中国媒体报道，阿里巴巴看中南华早报是因为其在英语文化圈的口碑，以及它的总部设在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地理优势。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主席蔡崇信12月12日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也表示，香港的位置很独特，可以很好地覆盖全中国。他还谈到，南华早报作为一份英文报纸，具有其他西方组织所没有的独特优势，它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更好地理解中国。虽然阿里巴巴和中国媒体报道都强调马云收购南华早报是单纯的商业行为，但似乎这种说法并不能令港人信服。曾在南华早报担任编辑的知名中国事务评论员林和利周一应连线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时谈到，马云此次收购行为应该是与中国的对外宣传政策有密切关系。他说，
因为阿里巴巴以及马云本人，他跟这个中国党政高层这关系非常密切，那么很可能这一期的收购是配合中国的所谓大外宣的政策，就是说利用有影响力的这个英文媒体来拓展这个中国的这个软实力。
他还表示，中国政府近几年一直鼓励大陆的商业集团收购香港媒体，阿里巴巴收购南华早报只是一个最新的例子，未来几年这样的收购行为还会更多。曾在南华早报工作过的刘慧钦和唐璐也认同，目前香港媒体几乎已经全部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其中一些甚至被直接控制。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钦对美国之音说，
香港现在真正独立的传媒啊，差不多没有了。独立、客观、公正的，差不多找不到了啊，这个很差。这个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知名媒体人谈到，现在中文媒体在香港的影响力是最大的，这一点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南华早报作为一份英文报纸，它的地位近几年一直在降低。再加上他的编辑层经常对于选题等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他的可信度也在降低。唐璐说，自从王向伟12年2月开始担任南华早报总编译之后，南华早报整个就是一个中国日报海外版。刘慧钦也表示，
这些几年呢、南华早报的也是很小心的 啊，我们也是讲就是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了啊，很多比较敏感的东西他们都不报了哈、他们内部有的时候都吵架了，因为有些编辑啊有些记者都希望写的，但是呢高级的编辑就不容许他们报，所以都是很麻烦呢。
王向伟1996年加入南华早报，2000年成为中国版主编，2007年成为副总编。他曾经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吉林省政协委员，一度受到争议。南华早报今年11月宣布，明年1月1日起，副总编谭卫儿将接替王向伟担任总编。王向伟会继续在南华早报担任总编顾问。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网上及移动商务公司，它在电子商务行业的迅速成长令同行难以望其项背。马云此番转向进军媒体业，令人疑惑其目的所在。一些人分析认为，马云这次收购行为实质上是执行政治任务。据报道，2013年7月，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曾与南华早报发生冲突， 原因是《南华早报》刊登的一篇马云的专访中提到马云对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态度。马云据称在采访中说，六四武装镇压是最正确的决定。之后撰文记者向马云致歉并辞职。在阿里巴巴收购之前，《南华早报》由马来西亚华裔富商郭鹤年持有。记者试图联系郭鹤年任董事长的马来西亚郭氏兄弟有限公司，电话无人接听。之后记者致电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对方表示不能提供任何部门电话给媒体。林恒利说，郭鹤年收购后，南华早报变得亲中，而现在被马云收购后，或将更加保守。唐璐也猜测说，我估计是中共觉得郭鹤年这些毕竟不是自己人，他不可能完全100%的控制。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知名媒体人谈到，
But because of the position the SNP plays in Hong Kong, that they couldn't just sell it to anybody. They would have to sell it.
因为南华早报在香港的立场和地位，他们不能随便把它卖给谁，必须卖给北京认为政治上可以接纳的公司或个人，即便不是马云，也会是和他差不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次收购是可以预见的。
这位媒体人还谈到，媒体的可信度依赖于其独立性、开放性和稳定性，而中国政府利用马云收购南华早报的行为，正是在破坏它的可信度。他说，此次收购后，南华早报的影响力恐怕会更加减弱，但是北京方面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问题，仍把它当作是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蔡崇信在一封致读者的公开信中表示，南华早报日常报道的选题仍由编辑室决定，管理层不会干涉。同时，南华早报数字版将取消现在的收费模式，改为免费网站。环球时报周二发表社评，告诫香港舆论不要紧张。社评说，南早原本就由马来西亚人控制，现在转到阿里巴巴手里。南早原来的读者群没变，香港社会的大环境没变，可谓制约因素重重。社评说，去香港冲锋陷阵，做改变那里舆论生态的决定性角色，马云这位在商言商者，即使心血来潮，也必缺少法术。不过，美国大报《华盛顿邮报》也在周二发表社论说，外界势必会对南早未来的编辑独立性感到担忧，因为马云与北京方面关系密切。文章说，这份百年报纸一直是一家自由独立的媒体，但是在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之后，迫于北京方面的压力，这种独立性已逐渐丧失，而如今有理由担心，甚至是这灯塔发出的微弱之光也将要被掐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丽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目前已经接近年底了，美国国会通过政府开支法案之后呢，议员们就要离开华盛顿，进入圣诞节的假期了。有很多的议题，包括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这个呢都要等到明年去讨论了。不过呢，也有议员担心，即便是到了明年 TPP 也可能是难以在国会获得通过。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今年完成了与11个环太平洋国家历时7年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不过这个简称 TPP 的协定还需要国会批准。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贺石在最近的一次国会听证上说，
目前我们集中精力要做的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让国会认识到 TPP 的重要性。我们相信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能得到国会的支持。
不过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却对 TPP 明年在国会得以通过不抱乐观态度。
由于眼下面临的一些挑战，投票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春天的某个时候举行。我认为 TPP 很可能明年不会被国会批准。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希望这样。
民主党众议员康奈利建议应该等到明年大选后对 TPP 做表决。
You really want to vote on this?In the heat of both presidential and...
难道我们要在总统和国会选举白热化的时候就 TPP 投票吗？既然我们面临这样的状况，倒不如把这个议题作为重点留在大选后来表决。
美国于2015年10月与11个国家签署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协定需要各国立法机构批准。 奥巴马政府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高标准协定，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涉及到未来由谁制定贸易规则的问题。 TPP 是美国国会2015年讨论的重大议题之一，国会支持 TPP 的多数为共和党人。共和党议员邵建龙说，
我坚信自由贸易，我相信应该让美国而不是中国来制定这一地区的规则。
不过国会也存在反对 TPP 的强烈声音，其中多数为民主党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桑德斯认为协定有损美国工人的利益，他还誓言要阻止 TPP 在国会通过。
我强烈反对 TPP， 因为这是灾难性的贸易政策一部分，而这种贸易政策导致我们损失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认为协议中的产地条款可能会让中国得到好处。
有些产品实际上可能只有 10% 或 15% 越南制造，但是也可以免税进入美国。中国知道即使我们要给他们的产品增加关税，他们贴个越南制造的标签就可以进入美国了。
分析人士认为，在12个 TPP 国家当中，目前美国面临的国内阻力最大。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赫什表示，其他国家也在密切关注 TPP 在美国的进展。
他们很清楚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和我们一样感到乐观。
有分析认为，美国国会可能要等到2017年才能批准 TPP， 那样的话 TPP 只能留待下一任美国总统签署生效了。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公民规划入籍的仪式上强调说，移民在建设美国并且保持美国特色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31名新的美国公民进行了规划入籍的仪式后，奥巴马总统发表了讲话。来自四大洲的公民申请人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宣誓入籍，这里珍藏着美国宪法、独立宣言和其他建国文献。奥巴马说，这样的环境再适合不过了，因为移民是美国起源故事的一部分，并使美国与众不同。他说，所有不是美国原住民的美国公民都来自其他地方。今天的移民让人联想起过去百年来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些移民。
在今天的墨西哥移民中间，我们看到了100年前的天主教移民。在今天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人中间，我们看到了逃离二战的犹太难民。在这些新的美国人中间，我们看到了我们自身的美国故事，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父母、我们的姑姑阿姨和叔叔舅舅、我们的堂表亲们，他们装好他们所能装的行囊，凑集他们所能凑的碎钱，踏上漫漫旅途。他们前行的目标不仅仅是一片土地，而是一个观念。
奥巴马谈到，二战时期，德国和意大利移民被拘留，不得入境美国，日本裔美国人被送进了集中营。他说，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屈服于恐惧，背叛了塑造美国的价值观。奥巴马总统说，我们必须誓言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为您准备了2016年礼品挂历，展示独特的纽约风情。欢迎您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以下信息：国家、地址、邮编和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寄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
2015年接近尾声，美国之音隆重推出年终系列报道，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跟您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来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权的日益恶化，中共反腐的扑朔迷离，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 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南中国海的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国际知名学者一一为您解读，追踪全球动态，锁定美国之音。好，敬请您期待我们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